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招远市城南区82岁的法轮功学员郭振香，2019年1月11日在城区一公交车站点发资料讲真相，遭孟芝派出所警察绑架。仅仅几个小时，郭振香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当家人接到消息，遗体已经被派出所警察私自送到招远殡仪馆。多年来，郭振香老人一直向民众讲清真相，也多次被绑架、关押、迫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法轮功学员柴东升，2018年12月27日下午，被南马派出所警察撬门绑架，并非法抄家，被非法拘禁期间，右腿被警察打成三处骨折，头部处于昏迷状态。次日下午，警察通知家属到哈尔滨医大四院重症监护室交钱抢救，同时给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辽宁大连市新洲区石河镇九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勒索罚款，古秀华、周兴、王立志被非法判刑四年，张三曼、谭春荣被非法判刑三年八个月，李天学被非法判刑三年两个月，刘希勇、孙宝英、刘景龙的情况还不清楚。九名法轮功学员2018年3月18日晚去大连市金浦新区炮台镇圆屯村发放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被炮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
天津市北辰区50岁的徐雪莉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曾被多次非法拘留劳教，2006年被非法判刑八年，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现在又被非法判刑四年半。徐雪莉女士于2017年12月28日被天津市北辰区天目派出所绑架，警察并把其父亲看病的4万多元和他老舅是老年痴呆病人家中所有的钱一起抄家抢走，至今不归还。现在他父亲已悲伤离世，老舅因无人照看也生命垂危。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8年484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在中共政法委和610非法组织的指使下，全国各省份中共公安部门至少绑架4848名法轮功学员，933人被非法判刑，骚扰4217人，批捕378人，送洗脑班黑监狱170人，51人被迫害离家出走，抄家2050人，32人因控告恶手江泽民而遭报复性绑架骚扰。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2434人已经回家。2018年律师依法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435场，要求当局停止迫害，无罪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即使依据中共的现行法律，所有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人都是在犯罪，都将被追责。绑架骚扰迫害遍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山东省绑架排名第一，共绑架1006人，占绑架总人数的 20.7%。河北骚扰排名第一，共骚扰2201人，占全国骚扰法轮功学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占 52.2%。
2018年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 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中共暴政的统治下，传统美德被彻底摧毁。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从一岁幼童到九旬老人一样被绑架入狱，毫无道德可言。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被非法判刑的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99人，最高刑期9年，年龄最大者82岁，80岁以上的19人，70到79岁的57人，65到69岁的23人。2018年至少403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年龄最大的90岁，其中80岁以上的62人，70至79岁的255人，65至69岁的86人。
否定非法判刑，佳木斯市王淑英在狱中坚持申诉。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王淑英被非法判刑三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简称黑女监）非法关押期间，拒绝配合监狱种种方式的所谓转化，因此遭到坐小凳子，被强制看造假的洗脑录像片。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王淑英，在肉体和精神双重迫害下没有妥协，顶着巨大的压力在狱中坚持申诉。2019年1月7日，多名家属冒着刺骨的严寒，凌晨三点多启程，前往黑女监的所在地会见王淑英。上午8点30分到达黑女监，因为临近过年，前来探监的人很多，家人在窗口办完会见手续，上到二楼会见大厅，一进门就看见王淑英踮着脚抬着头向门口望了。当他看见家人到来时，高兴地向家人挥手，家人看到他脸色有点苍白，比上次见到他时稍微胖点，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王淑英告诉家人，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有时会有点不舒服，调整一下就没事了。近期监狱不强制他坐小板凳了，可以在监室里自由活动。王淑英说，在2018年7月，他就写了给佳木斯市检察院和黑龙江省检察院的抗诉申诉，通过监狱审查，层层审批，最后监狱人员告诉他已经将申诉状邮出去了，但到现在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最近他又重新写了一份，在2019年1月3日交给了监区。这次写申诉状的过程中，监控他的包家看到后把申诉状给抢了过去，交给了狱警。因为包家害怕王淑英写申诉牵连到他，给他扣分影响减刑，从而出现此举。王淑英对此据理力争，找到狱警说明此事，要回了申诉状。他告诉狱警，申诉是他的权利，谁阻止他申诉谁违法，他也会一直申诉到底的。家人的会见也给王淑英极大的鼓励，家人告诉他，离回家的日子临近了，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走好走正这段路。家人告诉王淑英，律师已多次来监狱要求会见你，监狱都无理拒绝，不安排会见，你种种理由推脱，现在律师已经把所涉及不予安排会见你的部门及相关责任人不依法作为之事诉讼到两级法院了。家人还告诉王淑英，家属也一直在依法申诉，省高法和省检察院都去递交过申诉材料了。2017年11月6日，家人就和律师将申诉的材料递交到省高法了，但是一直不给立案。省检察院工作人员说，得先到你们当地检察院抗诉，得到检察院的答复后，你认为答复不合理，才能到省检察院递交抗诉材料，是这样的程序。但是本市检察院不受理，检察官直接告诉家人，上面有指令，领导不让接法轮功的案子。王淑英嘱咐家人，快要过年了，替他向师父问好，他还惦记着为他带案的多名律师。
广东汕头市吴佩文多次被绑架关押，丈夫状告责任人。 广东省汕头市法轮功学员吴佩文被绑架，非法关押近两个月。2018年12月27日被汕头市金平区公安分局非法逮捕，关押在汕头市驼浦看守所迫害至现在。吴佩文于1998年8月修炼法轮功之后，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身心健康，一家其乐融融。丈夫虽未修炼法轮功，但吴佩文修炼之后身心健康的情况，他也看在眼里。在中共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之后，吴佩文被中共先后绑架、洗脑、判刑五次，给吴佩文及整个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这次吴佩文被绑架，她丈夫蔡伟双在现场就质问国保警察为什么要违法抓好人，并聘请律师为妻子案件辩护，对上述参与迫害的相关责任人依法向汕头市金平区检察院提起控告，并向有关部门抄送报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严重的哮喘病症痊愈。一次遇到一个近80岁高龄的老人，看他满面红光，精神很好，真不像近80岁的人。我问他，你身体怎么这么好？老人说出以下的故事。老人原是一个多年哮喘病患者，平时根本无法躺着睡，不是坐着就是趴在桌子上睡，总也喘不上气来，即使住院也不见好转，真是活受罪，生不如死。老人以前也曾看过法轮功资料，但半信半疑，但见到凡是练法轮功的人身体都那么好，于是他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段时间，奇迹出现了。虽然他还喘，但能侧躺着睡觉了。再后来，哮喘减轻了，而且越来越好了，药也停了，能下地干些家务活了。他感到活着有奔头了。有一次在医院，医生看他这么好，惊讶地说：“你还活着啊？和你一起住院的，比你轻的都走了。”你还活得这么好，真是奇迹。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癌症消。大陆来稿。2007年因房屋拆迁，我便租住在一位同修家。附近的民众和邻居由于受邪党喉舌的谎言毒害，仇视大法。特别是我居住的对面邻居一家人，看见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就破口大骂。他们不但家境不好，家里的小孙子常年跑医院，服用中西药，病却不见好。女主人自己患头痛、风湿痛，一犯病连床也下不来。我看他们挺可怜，就想救他们。我不记他们对我的好同修的态度如何，就是主动接触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有机会就讲大法真相。慢慢的，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心对待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友好。我出去讲真相，他们还会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让坏人逮着。”2013年，邻居家的哥哥患了双癌，肺癌和喉癌，滴水不能进，家里正为他准备后事。一天早晨，我正准备出去讲真相，一出门看到邻居和他哥哥在门口，他马上对他哥哥说：“你只有跟他学法轮功，意思是只有学法轮功，他的病才能好。”我立刻去跟他哥哥讲了大法真相，并让他读转法轮，最好连续通读三遍，但要无所求，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方面明白了真相，另一方面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哥哥说他相信法轮大法好，会按我说的做。 几个月后，他的癌症消失了，恢复了健康。他们兄弟姐妹几家人都十分感激大法的救度之恩。
湖南省祁东县行恶者遭恶报。湖南来稿。一，祁东县原610头子萧和平死于癌症，终年40多岁。2012年10月，萧和平伙同衡阳市610指使本县国保大队邹爱民等四处抓捕法轮功学员，筹办四明山洗脑班。为了得到巨额奖金，完成指标任务，除了绑架法轮功学员，还抓了好几个常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每人发给100元，收买他们写三书功绩大法。2014年省里来县检查，看到马路柱子上贴满了法轮大法好、全球功神江泽民等标语，萧和平尽力讨好领导，现场拍板，亲自指挥，当即绑架了8位法轮功学员，并随即非法判刑。萧和平作恶多端，恶报临头，最终逃不过天惩。2016年，萧和平得癌症死亡，终年40多岁。二，祁东县原政法委书记邹爱民全家6人锒铛入狱。2017年严冬季节，人们手机上信息显现，大家奔走相告，传播政法委书记邹爱民全家6人被抓的消息。邹爱民在任职祁东县政法委书记期间，紧跟江泽民台前指挥，幕后操控，迫害法轮功学员。2007年，邹与当时的610头子邹建国合谋破坏本地真相资料点。6月份的一个夜晚，彭芳、周忠廉等4位法轮功学员外出散发大法资料，4人都被绑架，邹亲自指挥，威逼法轮功学员供出资料来源，拳打脚踢。周忠廉当时被打得出现大脑溢血，半边瘫痪症状。第二天，邹又气势汹汹，全力抓捕法轮功学员。邓彩云、黄秀和等10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邹爱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更可悲的还殃及了全家的人。三，彭建得阴茎癌，在家等死。彭建50出头，原在一家学校教书，后到了县公安局，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时充当打手，由普通人员一下提升为祁东县国保大队副队长。自上任以来，每次绑架法轮功学员，他都首当其冲，抢劫法轮功学员钱财无数。法轮功学员包括律师曾多次劝他为人不要过分，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迫害修真善人的好人，他往往置之不理，灾难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彭建生不如死，受尽病痛折磨，在极其痛苦的挣扎中偿还自己的罪业。长春市九台区政法委书记肖志华遭恶报被查。吉林省来稿。据2019年1月9日白山市消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政法委书记肖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肖志华任职九台市政法委书记、九台市副市长、九台区副区长的6年间，也就是2010年9月至2016年8月，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大肆绑架、抄家、关押、诬判等迫害，负有直接责任。肖志华的落马是其助纣为虐的报应的开始。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